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警醒同修。明慧2014年10月9日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一文，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早年得法，经历过很大迫害，名望也很大的老学员，最后病业很严重，表面上很信法很精进，大家帮着发正念也没用，他私下跟要好的同修念叨：这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就过不去呢？这话把同修吓一跳，赶紧让他去医院，第二天他就死在医院里了。有的同修还不知道他死是因为对大法怀疑了，信心也受到了打击。对于这段话，我想跟同修交流一下。我觉得当病业同修提出这法是真的还是假的时，同修让他赶紧去医院，这话值得讨论。也许同修认为病业中的同修既然不信师不信法，那还修个啥劲儿，不如去常人医院得了。这句话对危难中的同修有什么鼓励和提醒呢？修炼中悟性再好的人都有过不去的关难，而难中同修往往正念是不足的，心里是脆弱的，多么期望同修能给自己一点正念的加持和信心的鼓励。作为周围的同修，只能帮助难中同修在法上提高，加强难中同修的正念，给他信心，给他希望，给他讲一些正念闯关的例子，而不能说消极的话。我们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帮助同修就是修自己的过程。自己有多强的正念，说出的话就有多强的威力。我们只能把同修往神的一面拉一把，不能往人的那面推一把。每个同修都有一个圈子，这种缘分绝对不是简单的，很可能在下世前都互相叮嘱过，在我不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我，拉我一把。过病业关时，不管身体多痛苦，本性一面是明白的，渴望周围同修能在法理中起悟法理，加持正念，不希望自己半途而废。就像同修在跋涉中，一个人掉进泥潭里了，大家都伸手去拉呢，还是站在边上说：修这么些年了，你怎么连个泥潭都过不去呢？你在这儿吧，我们走了。那同修可能就真没希望了。 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同修，三件事做得很精进，大家都很佩服他。一次他骑摩托车去发真相资料，撞到了大货车上，两腿骨折，住进医院。同修去看他，帮他发正念和找原因，他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漏，反而产生了怨恨。我这么精进，转法轮都背下来了，这些年救人无数，怎么还遇到这么大的难？师父不是保护我吗？这是怎么保护的？有了这种怨恨心后，不仅情绪低落，腿伤两个多月了也没见好转，同修谁去交流也不听。医生说治好了离不开拐，治不好离不开床。个别同修私下说，完了，这人完了。这时一个同修说，帮助同修过程也是修我们自己的过程，如果我们都认为该同修完了，那旧势力就会抓住把柄叫他完了，我们只能帮同修，不能毁同修。之后他去医院，再一次和病床上的同修交流，这一次交流他改变了方式，用严厉的口气说，你以为大法的书背下来就比别人修得好了？你以为这些年救人多就该一顺百顺啊？你头上有个保护伞啊？讲真相怎么了？大家都在做，比你好的人多去了，只是没你那么张扬。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修得好，差远去了。师父要不保护你，别说腿断，小命早没了。你知道轮回中欠过多少债，想不还，都是师父给背着。新学员都不会这么想。可惜你跟了师父好几期讲法班，给别人讲正念时一套一套的，关键时刻你正念哪儿去了？一顿棒喝之后，病床上的同修很是惭愧，一下子醒悟过来，正念也强了，身体迅速好转，很快出了院，现在走路上楼下楼跟正常人一样，出去讲真相照样。我想上述病业中的同修对法动摇时，如果也能棒喝一下，或者能用正念交流的话，也许不会是第二天就在医院去世的结果。能用正念把同修拉回来，也是在正视大法，弘扬大法。我想说的是，遇到的每件事都是给我们修的，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在其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勿满足在山坡上》。最近我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一座巍峨的高山和一条从山底一直通向山顶的壮丽的台阶，每个台阶都很宽大，能够容纳很多人。像这样的台阶一层一层铺垫上去，有无数层台阶，而每个台阶的左边一半都站满了高级生命，他们的圣体都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透明水晶体，这些生命整体看去就像从山顶垂下来的一条又宽又厚美好圣洁的水晶绸带的飘带一样，巍巍壮观地从山顶一直绵延到山底。我自己理解，这些高级生命无论目前他们自己在哪个台阶上站着，其实都不是他们自己修炼的最终目标，因为最终目标是向上攀爬，到达高山的最高处的山顶，而山顶处才是恢宏壮丽的宫殿楼宇，就像登泰山一样，爬到泰山的最高处才是玉皇顶，没到玉皇顶之前，站在哪个中间的台阶上都不能够说是到山顶了。师父最近讲法多次强调修炼如初，我自己认为这是直接针对我们大法弟子目前的修炼状况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看到这个高高长长的台阶上从下到上的 无数层层高级生命的时候，他们整体的状况不是积极向上攀登，而是人人站在各自所在的台阶上，心满意足地站着不动了。如果整体不上进，就等于整体不提高，那么正法如何结束呢？大法弟子整体没有达到最终的目标，正法就没有办法结束。我们每次抱怨正法为什么还不结束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原因却在于大法弟子自己本身的不精进。还有一点，以前大法弟子经常看到的都是佛道神，这都是正神，很少看到魔，最近却经常看到魔。正神的圣体是金的，是金灿灿的金黄色，非常美好圣洁，而魔在另外空间看都是黑色的，黑色的乌金一般。但是不管是佛也好，魔也好，都是创世主创造宇宙时有意安排的，因为他们都是宇宙大法的保卫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保卫宇宙大法的方法不同，佛采用善和慈悲，而魔采用恶。当大法弟子来到这座高山的山顶，进入宫殿的最高处的时候，我看到有三组人在给大法弟子发传单，好像在宣扬推销他们自己。这三组人都是佛道正神，因为他们的圣体都是金灿灿的金身。当有两组人把传单塞给大法弟子的时候，我立即看到一个大魔出现了，这个魔也塞给大法弟子一个传单，也要宣扬他自己，而且魔的传单纸张都是黑色的。我自己理解，师父说过，没有魔的存在也就修不了佛，选自《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所以负的生命，魔的存在，只是为了体现正的生命。魔的干扰可以为大法弟子的修炼提供磨练提高的机会，但是魔要想在宇宙中做事，也得遵照宇宙大法，也得在理，否则就是犯天条，就会被清除消灭。那么魔为什么能够干扰呢？一定是修炼人自己有人心，有漏洞，有不符合大法的一面，魔才有空子可钻，才敢来干扰破坏的。修炼人自己没有做到师父法中的要求，其实就是表现出了魔性，符合了魔，魔才敢来干扰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潍坊大法弟子一凤谈对护身符的认识。在我们地区，有的同修一直在做一种护身符，一个是挂在车里的饰品，再有就是手链和项链，是由不同形状的有机塑料制品，甚至是一些钻石或宝石的下脚料制成的。在最大一点的那块上，用电烙笔烫上了法轮大法号，字迹潦草粗糙，有的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字，有的是本地区当地学员从外地进的原材料进行制作，有的是外地学员大批的往这里送。对此，我把经过观察了解后，与同修们经过切磋的点滴认识谈出来，与潍坊地区同修们交流。现在正法进程已接近尾声，从旧势力今年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明显看到，旧势力在和我们抢人，所以时间的每分每秒对大法弟子来说都是万分的珍贵。很多同修都参与了讲真相的项目，目的是快救人多救人，但上述护身符的制作费时费力而且粗糙，但是有的同修还热衷于该项目，看得比什么都重，其他什么证实大法的事都不做了，只干这个，掩盖着自己不想走出去图安全的人心。有的还认为这就是修炼，师父说那个护身符本身并没起作用，还是师父在帮着起作用的。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如果我们带着不纯的人心来做，怎么能达到救人的目的呢？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讲真相救度众生，就要看它的实效。因为很少看到常人在车里堂堂正正地悬挂该类饰品，有不少的项链竟都戴在很多同修的脖子上。同修啊， 人力、物力、财力还有时间都是大法资源，千万不能浪费，浪费就是我们的罪。糟蹋大法弟子资源，就等于也是在干扰破坏大法。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还有的同修仍把护身符像发传单一样，在欺世的谎言中，有多少人能自己明辨是非，认清中共的邪恶？如果我们不讲真相，怎能救了世人？同修啊，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早就讲过这方面的法，因此摘录下来与同修共勉。弟子，很多大陆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师父，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他刚刚在劳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给他一个干啥？你保护他啥？保护他别出问题，接着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呢，给一张是一张。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同修们，越到最后，我们越要走好自己的路。师父说，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家人的文章。大法弟子的家人，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虽然我没修炼，不是大法弟子，但这件事既然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如果不把它讲出来告诉大家，在良心上会受到谴责，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未来。我有一位同学，20多岁，前几年不幸出车祸死亡，当时的情景很惨，他的头部受重伤，面目皆非。这是发生在2005年以前的事情。他死后，我也一直没有梦到过他。2011年的一天晚上，我梦见他已经变成鬼的模样，在一个荒郊野外的坟里待着，很可怜，凄惨。一个月后，他又来到我的梦中，对我说，你给我退了吧。我说，你退什么呀？他说，退团，对。说完，他对我笑了笑之后就不见了。醒来后，我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妈，因为我妈是大法弟子。我妈问我，他入过共青团少先队吗？我说入过。我妈就帮他发表声明，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团和队。去年的一天晚上，我又梦见了他，这次他面容非常漂亮。我说，你怎么这么漂亮呀？他很高兴地说，他已经去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今年的一个晚上，我又一次梦到他，他表现出很焦急的神情，说，时间快了，快了，你上俺家叫他们都退了。他父亲姐姐都是中共邪党党员，因为我不是大法弟子，我不敢给他家人说这个事儿。当时在梦中我就说，我不去。后来在其他大法弟子的帮助鼓励下，我决定帮他家人都退出中共邪党，救他们。以前我在真相资料上看过这类文章，觉得很悬，很遥远，但现在这样的事情竟在我身上发生了。现在讲出来，就是想告诉那些至今仍不相信的人，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至今仍然没有退出中共邪党团队组织的那些人，时间真的不多了。为了你自己， 也为了你家人的将来和幸福做出正确的选择，时间不等人，抓紧三退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面对面讲真相的花絮。有一天我到外面去，迎面走来四个民工，我准备给他们讲真相。我朝他们打了招呼后就开口说，你们知道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保平安吗？没想到他们异口同声地和我一起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很高兴地走了。我们这儿也没有具体证实法的项目，只有靠我们的嘴到处去讲真相，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大法正一切不正的，不用多说，大多数人就会心如明镜了。有的世人明白真相后会嘱咐我们要小心，当然也有不听的、骂人的，甚至有报警的。就拿我们当地的一位老年同修，在一次讲真相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公安局到村委，然后到他家找人，威胁说再出去讲就抓起来送劳教所。随后家人就把同修看得更紧了。同修今年快70岁了，走路轻飘飘的，也没耽误每天的讲真相，每个月三退人数最多能达到900多。同修凡是能走到的地方都是讲真相的环境，他自己说，这不都是师父给我的好身体吗？要不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早就被病魔夺去生命了，哪还有机会做这么神圣的事啊。我家是开小卖店的，有一天刚吃过早饭，有一男的来买东西，这人个儿不太高，50多岁。我一边给他拿东西一边和他说，我告诉你个好事儿吧，你看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天灾人祸，以后还会有大难的，谁能逃过呢？我知道有条路走能平安度过。他忙问什么，我接着说，只要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有美好的未来，就能保平安。他说，这么大的事儿啊，我们没听说啊，我们常年在外打工，过年才回家一次呢。我问，您是哪里人啊？他说是江苏省的一个小山村的。我说，你们那里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啊？他说没有啊。我接着说，你与大法真是有缘啊，你今天听到大法真相了，你回去后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们也能保平安。你这不是做了件大好事吗？他说，谢谢你啊。我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我的师父吧。还有，您听过三退保平安吗？就是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咱起个化名退出来吧。他说，我也看到共产党要完了，我是党员，不用化名，就用真名退党吧。还有我的老婆和孩子。我说，那要他们明白真相自己同意才行啊。他说，没问题，我回去会告诉他们的，他们保证同意。随后我帮他们记下了名字。他又问，你们有书吗？我是高中生，在公司里给他们做饭，有很多时间看书。我一看这个人真有福，我当然高兴啊，于是我就给他一本转法轮。我告诉他，这本转法轮实在太珍贵了，一定要保护好。他答应了。在讲真相中，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一次我给一个卖饼的人讲真相，我说，生意好吧？他笑呵呵地回答说，还可以。我说，我告诉你个好事儿吧。他急忙问我，什么好事儿？我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保平安。还有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三退后就会有福报啊，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啊。他说，是法轮功的啊，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信， 不信共产党的，也不信耶稣的，我就信我自己，我就信钱。我又说，可是叫你明白大法真相的也是帮你啊，等大难来时，明白了真相的人就会逢凶化吉的。你看你卖东西也很实诚，也是好人啊。他听了很高兴，对大法的认识也不同了。有一天我赶集路过一个小吃店，我看有六七个人在吃午饭，于是我就走了进去。刚进屋就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说，你来干什么？又说法轮功的事啊。我一听就想他肯定是这里的老板。我上次来讲真相时退了好几个人，还发了很多神韵光盘。看这些民工与他的关系不错，应该是经常来光顾的。有一个人说，老板娘也叫我们做好事。我首先问他，你听过大法的真相吗？你知道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福报吗？这时那人又想赶我走，并说，他们不会听你讲的，他们都不干活了，不吃饭了，听你讲就能吃饱吗？我说，那不行啊，活要干好，饭要吃好，大法的真相更要听好啊。其中又一人说，这是一种思想修养啊。我说，你说的对啊，我们大法弟子是修真善人的，在哪儿都要做个好人，当官要当个好官，当老百姓要不偷不抢，凭劳动吃饭。我们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要先考虑别人。他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听我说，还不时地问些问题，甚至问到天安门自焚伟案，我都一一告诉他们真相。后来他们吃饱要去干活了，这时老板也不做声了，好像也明白大法弟子是做什么的了。又一次我打车外出，就给司机讲真相，那司机很快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回来的路上，我又对另外一个司机讲真相，这个司机就没什么反应了。当我一提到真相壁上写着，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就炸了，完全站在邪党的立场说话。他说，要维护邪党，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在家安度晚年，到处去说什么啊？你看那钱都被银行收去了。我说，你不能光看钱啊，那上面写的字可是救人的啊。这时他不作声了，好像明白了什么。在这些年讲真相中，一般都是我自己先找机会和世人谈话，然后再讲真相。可是今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屋里学法，老伴儿在外屋卖东西。这时来了两个40岁左右的男人，一进屋就问，你们是练法轮功的吗？我们想找些资料看看，你们有没有？我一听是来了解真相的，头一次遇到，我停下学法，出来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他们买了两个棒棒糖，一边吃着一边听我讲，并问了几个问题，比如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吃药是怎么回事，自焚是怎么回事等等，我都一一回答他们。后来我提到三退的事情，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些年来我在修炼这条路上走的是磕磕绊绊，多亏师父的慈悲点悟，保护着我，呵护着我，一路走到了今天。谢谢这些年来世界各地的同修们默默地无私地帮助，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好的救人的资料，我代表我们这里的同修，谢谢你们。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如初的文章。同修互相拉对方一把，接到同修的电话，听到他在电话里咳嗽的声音，就问他是不是说错话了，他回答说是的。我便提醒他要严格要求自己，而我也因为和丈夫发生矛盾，心里正郁闷， 什么也没心思做，就想去找同修，和他一起去粘贴真相标语吧。来到同修家坐下来，就开始诉说自己的苦闷和委屈。快帮我看看吧，我还哪里需要提高啊？我丈夫从过大年到现在已经秋天了，一点钱也没挣，也不积极主动的找活干，自尊又虚荣，总想找个恰如其分的工作干。一年快到头了，我着急帮他找人问工作，他就和我赌气不理我。大男人养家糊口是分内的事，他就想等着工作来找他。现在找工作的人比工作不知道多出多少倍呢，还这不干那不干的。我自己挣的那点钱也不够家里开销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我还往哪儿退呀？我也向内找了，他分内的事不积极主动，可能是因为我分内的事没积极主动吧，比如说讲真相救人的事。所以我想，我还是改变状态，咱俩去贴真相标语吧。同修说，在我看来你的事儿很好办，你就放下心，他不干就不干，你还能要饭吃啊？你把心放下，他可能就有活干了。我说，我不要求他了，和你说说心里就轻松很多。现在你该说说你为什么咳嗽吧。同修说，我昨天和丈夫吵架了，因为我想把我家的洗衣机放到卫生间里用起来方便，卫生间太小，就得打开建壁墙把厨房扩进来，然后把厨房移到晾台。他不配合我，这个家里的事儿他不张罗我张罗，他还用各种理由阻止，我都达到极限了还怎么忍啊。我说，在我看来你也很好办，如果你家住在旅店里或者租的房子住，你还在意洗衣机放在哪儿方便吗？你还会想打开建壁墙吗？其实还是想把家变得更温馨更舒服，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同修说，看来还是我错了，如果讲常人的理咱俩都有理，可是咱也不是常人啊，咱俩把心放下吧，走出去贴真相标语吧。我俩一起走出他家门，心情愉悦起来。我乐呵呵地问他，你应该不咳嗽了吧？同修看着我笑了。我俩分头去粘贴，约好在下一个公交车站见。在我等他的时候，接到我丈夫的电话，告诉我说，刚才有两个公司分别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干活儿。同修恰巧走过来，听见了我们的对话，感叹道，你看，把心放下，事情就有转机吧。是啊，真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也感谢同修之间的直言不讳。在我们放不下执着的时候，互相伸出手来拉对方一把，帮助同修走出迷惘，共同精进，走好师父安排的路。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3年前，同修 A 40岁的儿子真可谓膀大腰圆，只8天的时间就离开了人世。在失去亲生骨肉的磨难中，他动了人心，邪恶就加大了对他的迫害，他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了。痛苦中，他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去了医院做了手术，苦不堪言，最后又出现糖尿病等病症假象。虽然一直有同修在他家陪他学法发正念，可他一直都被抑制着没有走出来。一天，我来到 A 同修家，说明要教他学发真相才信。他立刻双手摆着说，不行不行，你不了解我，我现在只能在这个屋里待着，出这个屋都不行。我说，我开车来的，你坐我车里，我教你。他说，坐车也不行，我饿一点眼睛就发黑，就休克。还说他只有一只眼睛看东西，而且也很弱，那只眼睛根本看不见。还说他根本不会用手机，让他发真相才信，简直是笑话。看到他狡辩的样子，我没有动心，我知道说这些话的不是他。我在心中求师父给弟子智慧，我今天一定教会他，让他那些阻碍他、干扰他、不让他学发真相才信的干扰因素、邪魔乱鬼 全部解体灭尽。这时我的手不自觉地就把打真相财信的手机从包里拿了出来，把电池装上，没有放电话卡，对 A 同修说：某姐，你看，我把手机打开，放到他的眼前，把打真相财信的过程做了一遍，告诉他这就完事儿了。我又做了两遍，他冷冷地看着我，指着手机说：这就完事儿了？这就发完了？我说是，这就发完了。他马上说：我跟你出去学去。他穿上面大衣随我出来。他家的楼是外楼梯，刚下完雪，门口地上都是冰。他扶着窗边的铁栏杆，脚一点一点地试着往前走，手一点都不敢离开铁栏杆。看着他的动作，我心里很难过。到了车上，我把车开出去一段路，我开始教他学发真相信。当时有十多个卡，他把这些卡发完了，他全记住了。发真相财信的过程中， A 同修不时的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嘴里还说：我以为我完了，修不成了，没想到师父还想着我，师父还给我机会呢。从我到他家到他学会打真相财信，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同修却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眼神都亮了，眼睛里充满了轻松的笑意。我知道是他身后另外空间阻碍干扰他走师父安排道路的邪灵乱鬼解体了，他突破了自我，是师父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师父慈悲呵护着每一个弟子。我当时给他四个打真相财信的画卡，几天后他给我打电话说卡都打完了，让我给他再买几个卡。这一次他跟我一起出门时没有扶窗边的铁栏杆，我们一前一后走，我看到他的变化，真为他高兴。选自文章《带动没走出来的同修发真相财信》。 A 同修在正念否定迫害后回到家里，短短时间就从被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全力投入到营救其他同修的项目中。可我却纠缠于他是否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担心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继续往前走，是否能把以后的事情做好呢？我与其他同修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同修说，修炼的人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完美，在做不完美的情况下就不做了吗？即使做的过程中有错误，也比那些因为什么也不做而什么错误也不犯要好。我深思同修的话，我看到了我的执着，我的心胸太狭小，苛求完美，容不得一点错误，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想起自己犯过的错误，想起自己仍至今做不好的事情，心灰意冷，对同修的不足之处耿耿于怀，对一些看不惯的常人不屑一顾，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很是气恨等等。平常生活中这些不宽容经常引起我的不愉快，心里的不平衡，但我并未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同修被迫害的问题上，这种不宽容就是在把同修往外推，就成了邪恶的帮凶。我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A 同修做的讲真相的项目是我不敢想也做不到的，我为什么不去看同修的闪光点，比学比修，却老去看同修的不足呢？当然我可以善意的提醒，但不应觉得只要我提醒过同修就应该改正，马上有一个大的改观，否则就耿耿于怀。我认为同修做错了，那么我的评判标准是否完全符合法？即使同修真的错了，没做到或没做好，这也只是一个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的表现，执着表现出来，认识到了，修取它，从而不断归正。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有师尊看护，都有师尊安排的修炼之路。面对执着满身、业力满身的弟子，师尊给予了我们宏大的宽容，允许我们有一个修炼的过程。我有什么权利对同修不宽容呢？我把自己摆到了什么位置了？如果同修看到我的执着给我指出来，要我马上改正，我能不能做到清醒认识、坦然接受呢？如果我们都互相执着别人的错误，还怎么修炼呢？同修之间的善意提醒是各自在修炼中的表现，真正能去执着的是法。只要是坚持学法、走正路的大法弟子，什么问题都能在法中解决。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一种体现。这样想来，不宽容别的生命，其实就是执着自我、狂妄自大的一种表现。师尊讲过，宇宙的宏大与生命的繁荣，这些用人的大脑已无法想象。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这宇宙的一份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法的造就，师尊的选择。以我们的视角去评判别的生命，是多么局限而肤浅。选自文章《学会宽容，把自己放在更大的范围》。
各位听众，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我悟到安逸心隐藏在无数人心之后，色欲心后有安逸心，常人满足性欲之后的满足感是安逸心，贪吃的心后有安逸心，饿了难受，吃饱喝足之后就舒坦了，这是安逸心，困了就要睡，睡足了之后才好过，这是安逸心，闲着无事闷得慌，要找事做才踏实，这种踏实的感觉就是安逸心，滋生的是干事心，被人夸奖之后喜悦的心情是安逸心，滋生的是虚荣心、求名心、显示心、欢喜心，正是自己的心，追求常人幸福生活，追求亲情、友情、爱情等也是安逸心，这样生活才能温馨、浪漫、温暖等，追求金钱，生活条件才能提高，日子才好过，这也是安逸心，滋生利益心，冷了要穿暖才安逸，热了要凉爽才安逸，渴了要喝水才安逸，冷天洗漱要热水才安逸，站着要靠墙才安逸，出门要坐车是安逸，脏了要洗干净才安逸，甚至学法时手支在膝上不坐直仍然是求安逸，事无巨细，点点滴滴都是安逸心，它构成人身体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世界是一个追求安逸的安乐窝，是一个巨大的幻想，越追求越安逸，越深陷其中不得解脱。作为在人中修炼的大法弟子，只要有这个肉身，就时时刻刻都面临安逸心的干扰，因为其隐藏的深不易察觉，所以毁人于无形。环境越宽松，越容易滋生安逸心。我悟道越是到最后，考验越严苛，时时刻刻都要警惕安逸心及其滋生的各种心，否则不管修炼了多少年，都有可能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师父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安逸充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别人的不足，总是善意地给别人指出，说的话也自认为都在法上，可有人说我说的挺好，并不实修，我听了不以为然。近一段时间，我感觉修炼状态不太好，虽然三件事也在做，总觉得哪儿不对劲。这时我听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同修对他妹妹同修说，这里同修谁修的如何我最清楚，他看到同修的不足，非但没有找自己，反而还自我感觉良好的把每个同修的不足给他妹妹讲，正因为这样导致他自己不能精进。丈夫同修不久前离世，妹妹因崇拜姐姐也不精进了。我想让我听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师父讲，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这个同修的状态不正是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吗？遇到问题向外看， 不向内找，自以为是，反思自己在前段时间给别人指出的不足，恰恰是自己存在的问题。同修真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呀。从同修身上发现的不足，往往都是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被放大后才造成自己状态不好。可见看到别人找自己是多么重要，参加集体学法是多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修炼环境，难以发现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向外看，自我感觉良好，向内找，问题在自身。只有向内找实修，自己才能配合好，才能形成整体向内找的体会。同修交流时，总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当不被认同时，还以师父的法。往往每个人存在的精华之气都不一样，一万个人中也许能够找出两个人在一个层次之中的转法轮，以不在一个层次中悟法当然不一样而掩饰自己的执着不放，还固执地认为交流时只要说出自己的悟法就行，不一定形成统一认识。因为每个人所在的层次不同，时常这样偏颇地理解法，有时已经感到有东西在往外冲撞，是固有的执着妒忌心被触及时的反应，却耽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愿放，不舍得放，过程中享受着执着的感受。我悟到这也是一种思想业，当这些变异的念头翻出来时，没有去排除它、反对它，还在人念中去享受，这就是主意识不强。所以放不下的执着只要一翻出来，就是清除他们的好机会。师父告诉我们，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业可消。转法轮，我坚持每天上下班路上背法，下班后放下手头的事，就是坚定的学法背法，针对性的背转法轮中的妒忌心。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欢喜心。直到现在上下班路上都坚持背，很快我无奈而矛盾的心放松了，重新体验到了作为大法弟子的荣幸。唤醒迷中世人，讲清真相才是大法徒慈悲的状态。修去人念之后，师父说，大家知道一个神仙挪动一个山不算什么，搬搬山都很容易，可是呢，那个神仙他是没有人心的，他完全是神的观念，神的那种状态，那带着人心能做到吗？绝对做不到。有的修炼人能做到，有的做不到，那就是正念足和不足的问题了。正念真的纯净到那种程度了才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在救人的事情上，我悟到师父做好了所有的铺垫，师父的法身会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我们就应该无条件的去救度他们，但必须是神的状态去救人。有任何人心都会影响救人的质量，道理是明白，但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能做好很不容易。以前在面对旅游团时不太会应对，遇到态度不好的中国人时情绪也容易被带动，讲着讲着争斗心就出来了。很羡慕那些能一车一车的退的同修，也听过其他国家同修的交流，他们说话的语气非常善良和气。我想就是因为他们心态纯净，正念足，才能救度了更多人。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发现自己还有争斗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人心一多，所以心容量就小，不是神的状态，怎能搬动山呢？当我找到差距，不断放下的时候，我的善心也不断的扩大，慢慢的我能做到善待从我身边路过的每一个众生，三退人数也不断的增加，从过去每天退几个增加到每天退几十上百。学好法，正念救度世人，妒忌心，看不惯别人的心，说白了是看不惯比自己强的人。别人有了好事，心里不是为对方高兴，而是心里不服气，不平衡，甚或是愤愤不平，但又往往隐晦起来不表现在外， 在对待某些方面比自己强又触及了自己威望的同修时，则采取了一种非常狡猾的方式，抓住对方的某一弱点，加强放大其后果，给人造成一种后果严重的印象，使周围的人目标都盯在对方身上，觉得似乎不可救药了，从而达到打击、贬低、诋毁对方的目的，觉得这样就达到了维护他自己的这一切荣誉、威望与在众多崇拜者中的地位的目的，有种唯我独尊、不可侵犯的架势。这禁不住使人联想到了党文化中的对待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的邪党理论，这不正是这一邪党文化伪光正的真实体现吗？其最不易令人察觉的又是最明显的特征是，平时对不如自己的比较弱的学员充分展现出慈悲呵护，甚至什么触及心灵的事都可以容忍，使人感到似乎达到了无私无我的圆满境界。而一旦遇到某些方面比自己强、触及了自己威望的同修或事实，就一反常态，表现出以上提到的那种现象，有时甚或歇斯底里、失去理智的去做，往往还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大家都会认为你看看修得这么好的同修都被你给激化成这样了，也就更加都觉得对方罪不可恕、不可救药了。致使在整体配合注释正法的项目中能起到更大正面作用的同修被间隔，甚至被排斥在整体之外。好好的一个注释正法的整体就这样在无形中被间隔、阻碍、破坏了，而他似乎达到了其继续证实自我的目的，岂不知带着这样一个妒忌心证实自我的人心还何谈圆满呢？而那些强烈崇拜、追随、维护他的学员又将被其带向何方、何去、何从？妒忌心真是害人害己不浅啊，不但自己不得正果，还对整体配合注释正法起到了魔都望尘莫及、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的破坏作用，这也正与旧势力阻碍正法的所谓如出一辙，狡猾的妒忌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